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统治下，中国社会的自我毁灭螺旋。中共国的问题并不单只是经济危机或者是社会矛盾，而是一个内耗体制和债务繁荣交织的螺旋，它已经形成了自我毁灭的轨迹。经济上的虚假繁荣掩盖不到内耗的深渊。中国经济依靠大量举债、过度投资和出口顺差来维系，但房地产泡沫崩溃，外贸受阻，居民收入增长停滞，令到经济的核心动力失效，高债务成为国家的慢性自我毁灭。每赚一蚊就要有三蚊的债务要还，地方政府靠卖地续命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所谓 GDP 数字的增长并不是来自健康消费和技术创新，而是一次次举债之后的表面繁荣。体制化的内耗吞噬国家的未来。内耗体现在政府、企业、社会和家庭的每个角落。官僚体系为了晋升互相倾轧，企业花更多的精力在公关关系，搞内部斗争，而不是技术研发。老百姓被高房价、教育竞争、户籍壁垒耗尽心血，只能够各自为战。这些内耗不断地转化为社会的无效成本，不断消耗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人力和信任。精神内耗令社会失去理性。中共通过洗脑和谎言，将中国人困在自我矛盾中。他们既痛恨腐败，又崇拜权力，既向往自由，又害怕责任。这种长期制造的精神分裂，导致全民丧失逻辑和理性，无法建立有效的社会共识。结果是个体只能够陷入焦虑、自我否定和互害，整个社会陷入内卷，彼此攻击，恶性循环。政治体制是内耗和危机的根源。中共制度本身是内耗的制造者，它通过制造恐惧和分裂，防止社会团结。它通过斗争哲学，巩固统治。它需要的人互相猜疑，这样没有人能够形成有效反抗。但这种体制必然导致两败俱伤，为了维稳而投入的巨额成本不断压垮地方财政，为了压制反抗而加剧压迫，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高层需要不断地造假和宣传来维持所谓的合法性，反而失去真正的改革机会。两条危机轨道最终交汇在崩溃之点。经济轨道就是过度举债、产能过剩、居民消费疲软、房地产泡沫崩塌、外贸受阻。而社会轨道就内耗不断升级、精神撕裂蔓延、信任系统崩溃、人与人互害加剧。这两条轨道并不是平衡的，而是螺旋地上升到同一点。当经济没办法再用债务续命，而内耗又激发大规模社会冲突，那时必将引发整体性危机。毁灭的时间表取决于内耗烈度和经济崩溃速度。中共国的未来并不是取决于外部制裁或者是国际打压，而是内部是否能够停止内耗，重建信任，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如果不是，当内耗成本持续超过生产创造，当精神内耗将民族意志彻底击溃，当债务泡沫最终无法再被掩盖，中共国将会失去最后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基础，走向和北韩式极权或者前苏联式崩溃类似的两种结局，一是就封锁僵化，一是就土崩瓦解。因为这样，只有结束内耗、重建理性、推翻中共制度性制造恐惧和分裂的根源，中国才有重生的可能。如果不是， 中国毁灭的轨迹已经不可逆转。从与中共合作等于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讲起，潘多拉的盒子出自于古希腊神话，比喻会带来不幸的礼物。潘多拉是希腊之神雨斯用泥土造成的第一个女人，就好似圣经旧约创世篇里面的夏娃。雨斯给了潘多拉一个密封的盒，里面装满了祸害、灾难和瘟疫等，叫她送给娶她的男人。这个或者是一道人性的测试题，又或者是另外有更深的意义。在人的境界是没办法想象神的安排的。中共手里面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就好像一副令到啲鱼闻风而动的诱利，令全球几多国家、城市和个人抛弃了自由社会的传统价值，奋不顾身地去打开潘多拉盒，直至遭到中共病毒对生命和经济的重创，才开始苏醒。美国政坛精英、华尔街财团和科技公司错误地养肥了中共。白宫前首席战略家班农最近在影视节目里面抨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揭露过去50年来以基辛格为首的政坛精英和华尔街财团为了利益而屈从中共。他说从基辛格开始，接下来他将会逐步揭露相关的真相。班农直截了当地说，基辛格先生，我再不想听你讲什么自由世界的秩序了，你是有罪的，你一开始就是中共的代言人，中共几十年来都在这里给钱你，这一切都将会被揭露。所有和中共做生意的华尔街集团、大公司和中共合作的智囊团手里面拿的都是沾满鲜血的钱，这一切都将真相大白，全世界都会对你们进行审判。你们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你们亦知道中共迫害维吾尔人、迫害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还有天主教、基督教，你们亦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班农说，这些人很清楚知道每一个在中共暴政下为自由而战的人遭遇的苦难，但是他们却还屈从中共独裁政权，手上沾满了鲜血。班农在影片里面特别指出，这个不是种族主义，他针对的是中共政权。他说，我们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而战，而中国人民生活在中共恶魔的统治下，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几十年来，大家一直在这回避，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回避呢？为了钱。因为雇佣中国的劳工比密歇根和宾夕凡尼亚州的劳工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中共引众人上钩的诱利达到什么程度呢？第一，个人。智库布拉格安全研究所主席罗宾逊说，美国三大主要交易所当中有超过1000家中国上市公司，单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就有650几家中共国有企业上市。结果就是，任何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如果通过在股票市场投资，就可能成为实际上的为中共的扩张和渗透活动提供资金的金主。第二，公司。仅以新泽西为例，财富500强公司里面有20家公司的总部设在新泽西。在新泽西的大型公司和小型公司里面，有相当部分和中共在商业上联系密切，在过去的20年中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新泽西州从中国入口的商品比从其他任何国家入口的商品都多。2016年新泽西从中国入口的商品额价值大约177亿美元，2017年大约是181.7亿美元。根据国际贸易管理局的数据， 截至2016年，新泽西州大约有131,900个工作岗位依赖和外国伙伴的贸易，其中将近 15%， 大约19,000个工作岗位源自和中国的贸易。美国公司和中共的直接合作，无可避免地亦将大量的美国人送了给中共去洗脑和污染。新泽西州往届政府还致力于吸引中国资本，在过去的20年里面，很多中共渗透到美国以及全球的商业总部都设在新泽西州。比如早在2011年，华为就将它美国东北部的公司总部设了在新泽西州。华为被美国怀疑有中共的军方背景，因其长期泄密等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备受质疑。又比如中国银联美国有限责任公司的总部亦设在新泽西州。中国银联卡在2015年首次在交易总额和发卡量上超越 Visa， 成为全球最大银行卡清算组织。第三，教育。仍然是以新泽西州为例，在新州议会指定的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孔子学院不单止是该校正式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一直在动暗中挥动着经济和名誉的旗帜，招揽中文教授、老师他们归于他们的旗下。正如《魔鬼在这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里面讲，孔子学院乃是中共大外宣的代表项目，它颠覆学术机构的自主性以及学术自由等重要学术原则，推进中共的官方意志，向学生展示被中共过滤和篡改了的中国历史，回避中共的真正历史和恶劣的人权纪录。孔子学院的一些课堂公开悬挂毛泽东语录，打着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在美国社会内部推广共产教义，向美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灌输中共的党文化。孔子学院亦是中共间谍的海外港湾。2019年10月29号，比利时晨报报道说，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宋新宇因为涉嫌间谍行为，8年被禁止入境比利时和新根区。还有更多美国政界、金融和商界、科技界、教育界和中共有关联的事实，有待被美国民众加以互晓。睇清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和中共有几咁近，那个绝对不是疫情当中采用的社交距离措施能够隔开的。正是和中共的距离，这种侵入到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的美国人家庭和工作的距离，制造了美国人被中共病毒感染的机会。第三，为利益养大中共，违背天意。3月12号，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项强有力的起诉书，要求对被动指数，一项现在主导美国资本市场的被动投资工具进行起诉。专栏作家乔什·罗金说，华尔街利用这类的工具将美国资本投入到有问题的中共国市场的做法，比引入中共病毒更具威胁性。罗金引用了川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的讲法，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中共国防工业提供保险，这些活动令中共能够压制人民、殖民世界各国，更加不用说那些实际上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抗散活动或侵犯人权等劣迹。这些话说得很对，可惜还是没有提到最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法轮功。第一，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本世纪最大人权迫害。事实上，20年来人类社会最大的人权迫害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即是对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的迫害。中共斥巨资掩盖和维持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且以经济利益为要挟，对全球政要和企业封口， 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单止在中国大陆，就连在海外，在美国，很多政要、金融大佬、科技和商业精英一直不敢承认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只因为这个是中共执意要打压到底的，而他们想通过和中国的贸易获取天文数字的利益。1999年6月，中共前党魁制定了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并动用全国的媒体、党系统、军队、医疗、教育、企业、公安、劳教所、监狱等等，试图3个月消灭法轮功。为了消灭法轮功，中共甚至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新商业，以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谋取暴利，打造大批移植器官名人、名医院，移植大国为诱利，将本来应该保护民众的警察和军人变成害人的魔鬼，将本来应该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变成了害人的魔鬼。20年之后的2020年，迫害法轮功政策在中国大陆仍然在实施着。当然，中共用了很多手段，被中国人沉浸在游戏、追逐金钱、色情和享乐中，尽量叫人忘记法轮功这3个字，忘记真善忍这3个字。遇到所谓的敏感日，实在不得不提起，亦是抹黑、魔化和恐吓，目的是保持人对真善忍的恐惧，担心如果正面对待法轮功真相，就会被剥夺所有的利益。第二，中共海外威逼利诱的最新例子。中共威逼海外政要有一个新近公开的例子。4月27日，已故捷克参议院议长加洛斯拉夫·柯贝拉的遗孀薇拉·柯贝拉在媒体公开指证，她的丈夫是因为中共的恐吓而突发心脏病离世。柯贝拉是捷克政坛的第二号人物，原定2月份访问台湾，但却在1月20日心肌梗塞离世。柯贝拉访问台湾是捷克对台湾的一个承诺。消息公布之后，中共驻捷克大使不断向捷克总统施压，威胁如果柯贝拉成行，捷克将会遭到最大程度的报复。柯贝拉突然去世之后，急救的医生对家属说，心脏病不是突然的事，好可能在1月17日前后就有了症状。薇拉回忆说，1月17日是他们夫妇受中共大使馆邀请去参加晚宴的日子。当日他们到现场之后，中共驻捷克大使和翻译却带着柯贝拉去了一个房间，单独交谈了20-30分钟。柯贝拉出来之后显得很紧张和愤怒，他要求妻子绝对不要食用中国大使馆提供的餐饮。第三，法轮功屹立不倒，靠的是真善忍道德力量。一直以来，中共想打到哪个就会打到哪个，但是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中共从第一日就注定了失败。明慧网1999年的文章就宣布了这一点。支撑和造就法轮功学员和大法弟子的是宇宙特性真善忍，是真善忍的巨大道德力量。对真理的镇压从来就只能够是一时，而不可能是永远。对真善忍的镇压更加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明慧网从1999年至到现在，每日都发布第一手法轮功学员的受迫害信息和法轮功学员修炼的心得交流等等，就是法轮功在迫害中屹立不倒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个同时，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开始到彻底失败的过程，不单止锤炼了法轮功弟子，亦无意中成了测试全人类道德底线的过程。一栋摩天大楼如果没有稳固的根基，是没办法屹立不倒的。一个国家如果在道德底线上千疮百孔，与中共保持千丝万缕的合作， 是不可能繁荣昌盛的，更加是不可能神会庇佑他。为利益养大中共，为利益在人权问题上被中共封口，为利益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和反迫害，实际上就是成全了中共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这个肯定是违背天意的。如果不及时醒悟，或者比这次瘟疫更严重的灾祸还在后面等着，那不是上天愿意看到的，亦不是每个善良人所希望的。毫无疑问，中共是必须要完蛋的，但是谁能够不被中共裹挟到坟墓里面去，选择权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面。这个选择权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无论贫贱富贵，只是看人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